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八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的讲义，可以现在到我这里来拿。现在上个星期我们读了约翰福音八章后半段很长的一段经文，可是我们并没有讲完它。这里面包含了许多道理在里面。我今天要先让大家看36节，约翰福音八章36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好吗？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其实这个不是由我们来跟人宣告说，你要知道神的儿子已经叫你得以自由，你应该要接受这个。不只是这样，而是主耶稣在这里上下文讲的一切，他强调的是我们要信他，跟随他，而且要顺服他，对吗？说如果你信他，他说你那你就应该是要遵行神的道，遵行他的话，然后才真的是他的门徒。可是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呢？那是你跟耶稣产生了很密切很丰富的关系。因为在我们好几次提到，在希腊文里面被翻译作信的这个字是很有很丰富的意思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年翻译和合本圣经的人会这样做，就是他们在旧约圣经里面他们比较常用了这样的词，就是信靠、倚靠、信赖、投靠，无论是先知书、诗篇等等屡次提到这样的词。可是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虽然那个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也拥有这个意思，事实上比这个意思似乎还要更强烈更丰富一点，但是他们却都几乎一律把它翻译成信，就是连英文本也翻译成很多的，或者是早期的英文本都翻译成 believe 而已。那我们中文翻成信是很自然的，当然后来也有一些英文译本会用比较强烈一点的字眼来翻译它。这个字包括有信靠，事实上有投身于其间的意思甚至有人说这个字还可以包括了你好像跟他黏在一起，黏附于其上的意思，就是你跟他就发生了无法分割的关系，像这样这个其实我们不会太难了解，因为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称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跟神产生了像父子一样的关系，这就是一种好像黏附在其上无法分割的关系，对不对？如果另外一方面我们提到我们是基督的心腹，那也是一样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想到信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儿子应该想到这样一个更深入更丰富的关系甚至你可以这样讲，你可以拥有耶稣，可以拥有他。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应该更能够明白为什么说天父的儿子、神的儿子叫你们得以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意思就是说你认识他直接的个别的认识他，而且你靠近他，你不是只是说我知道，就好像在一个场合 台下的人有几千个会众，台上那个牧师，你可以说我认识他，看到他嘛，听他讲话。可是我们跟主不是像这样，而是你个别的认识他，而且你等于是靠近他这样。而我们的主不像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人站在那里受空间的限制，可以靠近他的人是很少的，是一部分，对吧？可是我们的主不一样，可以有千千万万人都可以成为靠近他的。那我们这样靠近他，而且知道他接纳我们，对吗？这个很重要哈。一旦知道他接纳我们，那么当他给我们宣告自由的时候，我们当然就真的是自由了。如果进一步讲，我们拥有他，我们有基督的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跟他是不可分的。那当基督说我们得以自由，我们当然就得以自由了。而基督说神的儿子，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还有另外一面我们会想到的，就是叫我们得以自由的这位是天父的儿子，也就是掌管万有的人。当他说你得自由，那就真自由了，对吗？我们如果我们被关起来，只有那个主导这一件事的人说我们得释放，我们才能真的得释放，不是吗？如果旁边有一个很同情我们的说啊，你可以得释放，那有什么用？他不能主导这些事，他也没有钥匙可以开门，可是神可以啊。所以这是两面的，一方面我们知道神的那一面是这样，但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比较多只想到这一面，其实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在我们这边你跟基督产生怎么样的关系，会决定这里主所讲的你得以自由是不是很真实的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而当我们这样认识神的儿子，靠近他，也知道他接纳我们，这个知道他接纳我们，我怎么样把它讲得更清楚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哈。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救恩里面包括一件事，就是我们因着信知道基督成全的救赎，所以又得以称义。其实称义的意思包括了神就接纳我们，这个接纳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就是他认可我们，甚至我觉得我们中文用了一个字很好，叫悦纳，就是他接纳我们是带着喜悦的心接纳我们的，也就是他看我们，你可以这样讲，就是他可能可以跟你说我很高兴看到你，我很高兴你在这里。你应该对主有这样的认识，认为主是这样跟你说话的。你想想看，如果神的儿子那一位掌管万有的那一位，不是指经过这个走道旁边一大堆的你跟他这样惊鸿一瞥，不是这样，而是他停下来像对撒盖一样对你个别说话，说我很高兴看到你在这里。你想想看，如果主这样跟我们讲，你还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你还有什么可以觉得亏欠或者是觉得受捆绑？你不需要的，不是吗？我觉得主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以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当我们这样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这样靠近他，知道他接纳我们，拥有他，有他的内住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会逐渐的成长啊，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成长。或者应该这样讲，当我们是那样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接纳我们，我们靠近他，我们在喜悦里面亲近他，我们也拥有他，有他的内住，这个本身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变成有这样的意识，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知觉，那就是一种成长。你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这一件事，十三节吧，他说叫我们因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成基督的身量， 差不多这个意思。来，我们看一下那一段经文，从十一节看起。十一节说，他在教会中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啊，教师，还有传福音的，为要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等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保罗很清楚地讲，他在教会设立的这些器皿就是为了这一件事。许多年来，我都觉得我做传道人，神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呼召我要成为传道人，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开始真正的牧羊教会，我们的职责就是像这样。所以许多年来，我们在这里教导弟兄姊妹，还带领你的追求，都是为了这件事，就是让你能够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而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有什么捆绑能够留在他身上呢？对吗？所以这个不是一种道理而已，说啊，有神的儿子说叫我得以自由，我就应该相信接受，说那我当然得以自由了。不只是这样，而是你可以亲身经历那种可以得自由的味道。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捆绑你。你如果在爱上面更这样长大成熟，还有什么仇恨或者是担忧恐惧这些东西可以捆绑你呢？不，你的爱上面，如果你成为成熟完满，在爱里面有多么伟大的力量，那些东西都将退到一边，看如无物了。不是吗？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带领弟兄姊妹，期待我们生命变得这样成熟丰满，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很自然的那些捆绑就没有了。所以我很喜欢在讲到关于我们得释放的时候，想到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七节，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在那里先知是在论到亚述王神加在百姓身上亚述王的重恶，可是先知在那里提到说，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亚述王的重恶将要离开你们。怎么个离开法呢？他说那恶要因肥壮的缘故撑断啊。他不是只是宣告说啊，你可以得自由的，然后空中那个锁链就自动开了，不完全是这样。你这样想很好，你如果因为这样想就经验这个，那表示你正是这个样子，你在信心上是更丰盛成熟的。可是这里用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图画式的一个表号式的表达，对吗？现在看一只牛好了，它附一个轭在它的肩头上，它一只小牛在那里，主人做了一个轭附在它肩头上，小牛嘛，这个轭就是长那个样子。过了一阵子，那个小牛逐渐的长大，越来越粗壮，主人并没有给他换轭，你想后来会怎么样？后来那个轭对他来讲会像玩具一样的，不是吗？他随便抖一下，那个轭就不见了。我觉得先知是在形容类似这样，当然真正一个有牛的主人不会这样做了，但是他用这样的一个表号，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我发现比较多人会强调我们好像告诉你基督的能力，然后强调你要奉主的名去砍断捆绑，去断开锁链，这是对的，我们有时候也需要这样做。可是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那么当你在祷告说奉耶稣的名断开锁链的时候，你会更真实的触摸到那个实际啊。所以不是你在那边喊一喊就能够断开捆绑的。恶因为肥壮的缘故撑断，我想主在这里讲的也是这样。当我们知道是天父的儿子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而这位天父的儿子 正是想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当我们信他，我们跟随他，我们顺从他的时候，他想要我们逐渐的对他有更真实的认识，而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到时候恶就会因为肥壮的缘故成断，无论那是什么恶。上回我们读到这整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大概从31节一直到末了，还有一点点是我们没有多一点提到，就是在这里主耶稣一直在给他们讲一件事，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表现的源头是什么。他说你们的父是撒旦，是魔鬼。那些犹太人就不同意，他们说他们等一下用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来争辩，有时候干脆脆说他们是天父的儿女，是神的儿女，神才是他们的父。主没有跟他们起冲突，但是主还是坚定的告诉他们他所说的话，就是告诉他们你们的父才不是神，也不是亚伯拉罕，而是魔鬼。如果你们的父是神，你们就不会这样做，你们的父是如果是亚伯拉罕，你们也不会这样做，因为亚伯拉罕不这样做的。然后他提到为什么他说他们是魔鬼的儿子，他提到魔鬼的两件事。第一，他说魔鬼从起初是说谎的，第二，魔鬼是杀人的，就是这两件事。所以主在这里指出他们的这两方面，一个就是他们里面没有真理，没有诚实，他们没有真实的面对他们的情况。你看他们看见主所做的事，然后他们批判，当主给他们讲出一些真理的时候，他们就想办法去为自己辩解，他们不太管主讲的话是不是真理，他们只想要辩解出他们是对的，大概是像这样哈。他们并不太关心什么是真理，所以他们那边的话可以变来变去，就像那些法利赛人托了人去试探耶稣，说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的时候，当主用他的方式回答他们以后，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顺从真理。而当他们去问主说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时候，主也是很明确的用他的方式回应了他们，他们也没有意识要顺从真理。主说你们先告诉我约翰的权柄是哪里来的。你看他们在里面马上就进入他们那种不诚实的心会有的那种斟酌里面，他想如果我说约翰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他就要问说为什么你们不信我。你看他们关心的不是约翰到底是不是从神来，如果神来他自己知道，如果是神来他就应该信他，但是他们根本不管这件事，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说约翰不是从神来的，那有点危险，因为很多人都承认约翰是从神来，那些百姓可能就要起来反对我们，所以他们就说我不知道，这就是他们一点都没有诚实在他们的里面。主说如果你说谎，你就不属于真理，也不属于神，而是属于魔鬼，你们是魔鬼的儿子，因为他从起初是说谎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当我们说谎的时候我们怎么存心我们要留意。而这样的人既然不属于神而是属于魔鬼，他当然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他不在真理里面。另外一点，主说魔鬼是杀人的，这一点他们跟主争辩，因为他们还没有付诸行动， 所以主指出他们内心的情况，他们并不去搜寻他们内心，而觉得主指出了他们内心的事情，他们却争论说他们没有要杀他，甚至在别的地方他们说你是被鬼附着了，会说我们要杀你。可是他们确实有这个意思，就是这些人后来我想其中有不少人到后来跟着其他人一起喊着钉他十字架，包含了他们在里面。他们确实是会这样的，可是亚伯拉罕不一样。主说你们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们就不会这样，因为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做的。亚伯拉罕遇见罗德得罪他，他并没有想要除去罗德，相反他去付代价去救他。所以主常常把有神的道跟有神的爱讲在一起，这是我们这段时间讲约翰福音我屡次告诉大家的事，希望你一直记得这个。当你想到神的道的时候，你要不时的同时想到神的爱，你不能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我们蛮容易把这些事情分开的，你知道吗？到后来主进一步的说，你们说你们是亚伯兰的后裔，可是亚伯兰所行的不是像你们这样。而且主耶稣很大胆的讲一件，他我想他很清楚是他讲这个话会有什么结果，可是他就是讲出事实来。他进一步告诉他们说，亚伯兰是同意我的。他不是用这种方式讲，他说亚伯拉罕很想要看到我，就欢欢喜喜的要看到我。主不太跟人家说他是神的儿子，可是有时候他讲这些话比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似乎还要更明确一点。所以那些犹太人就被他搞迷糊了，说 你这个年纪跟亚伯兰是2000年前的人物，你怎么可能看过亚伯拉罕？说什么他欢欢喜喜要看你的日子？所以主就进一步明确的告诉他们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其实主不是这样说的，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啊。他又再一次，这是约翰福音，特别是第八章，好几次主用的这个被我们认为是神旧约时代耶和华神对摩西启示他的名字的时候用的话。自由拥有的，我们中文这样翻，原来主是说我是我所是的那一位， I am who I am， 或者 I am what I am。 主耶稣简单的说 I am before Abraham I am。 所以他们就要认为他说亵渎的话，就要拿石头打他。奇怪，你不是因人家这样讲话你应该先探究说会不会这是真的，对不对？等你确认不是真的再做反应不迟。他们不是，你看他们很明显的就是我原来就认定不是这样，你既然说你是这样，那一定是错了，一定是亵渎神了。这个态度会影响我们是不是更多的得到真理。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人，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就是这样，有一些人是那样，有的人他们会去探究，有的人就是他们原来就设定了，反正，这个宗教不是真实的，所以他们你怎么讲，他们就是不接受或者反驳你。可是另外一些人不一样，他们可能会去探究、去寻求啊。可是你知道，不是只有一个人，你要传福音给他才会遇见这种抉择。我们本身已经信靠主的人，我们每一次读圣经。我们每一次思想到主，有时候我们听到或者是听见人家讲的一个真理的信息，我们都一样面对这种选择，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正是碰触到我们某一个痛点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就会有一点跟这些犹太人一样，我们会把焦点放在争辩一些事情上面，而不放在到底这是不是真理啊。 所以我们都要留心这些事。好，这是我们用了一段时间来讲到约翰福音的记述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讲到真理，讲到真理。我们第一个特点讲的是道，对吗？那接下去我们讲的是跟神的道很相关的另外一个也是约翰记述的特点，就是真理，阿雷塞亚那个希腊字。可是我在离开这个主题之前，我要再讲一个，在讲义上面也有写，不是真理那个字，可是跟这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是约翰记述的很重要的特点，而也很能够表达他所想表达的主耶稣所想表达的真理这一件事哈，就是阿门这个字，希腊字的阿门跟希伯来文的阿门都读作阿门，而且都有一样的意思。我不知道他们的来源有没有彼此相关哈。那个阿门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就是这是真实的，这是诚心的，这是真诚的，这是实在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基督徒祷告完习惯说阿门，我想这是传承自犹太人，主耶稣也是这样表现的，所以我们都这样说。可是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字其实有很多地方提到，但是在福音书里面他其实提了很多次，但是我们可能不太有印象，是因为他多半都被翻成别的字，他没有照他的音译，而是照他的意义。他翻译成什么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个对观福音、弗类福音，多半翻译用在主耶稣给他们讲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用的就是阿门这个字，就是说我说的是阿门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中文和本在翻译福音书的时候，当时翻译的人他们都几乎都不用音译，就是不用阿门来翻译它，而是用我实在告诉你。在对观福音里面一共用了53次主这样说。可是到了约翰福音，我想约翰福音是另外一个人翻译的，他都不用，他就他用的好像更强调一点。你读约翰福音应该有很深刻印象，他常常主耶稣常常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对吗？有很多地方这样，你知道一共有几次这样吗？约翰福音里面有25次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保罗、彼得他们写的书信，加上最后的一卷书信就是启示录，这22卷书里面也好几次提到这个字，可是就多半翻译作阿门了。当然也有些地方中文都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但是原来有像这样的字。这个差不多是主耶稣的惯用语，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他说的话就是真实的，是真理，因为他自己就是真理，他就是真实的。那因为基督徒常常提到这个，而这个是因为是一个音译嘛，不是明白说出那个意思来，所以教外的人非基督徒有的时候不太晓得这个意思。所以我常常在有一些布道的场合，像有时候在丧礼上面，在一些场合我知道有还没有认识主人在场，如果我们有人带领祷告完了大家说阿们，我通常会给他们解释一下阿们是什么意思啊。可是你有可能跟我一样遇见过有一些人拿这个字跟我们开玩笑，对吗？我从年轻就不时遇见有一些人，他在提到信耶稣的人说啊，那是阿门收门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叫做阿门收门， 我们叫阿美，为什么他要加一个寿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说？我听过几次，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他们为什么加一个寿命，是不是他们在用到日语的阿寿？你知道日语有一个阿寿，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就是英文说 I see， 就是说原来如此。这个也有阿美的意思，对不对？就是啊，原来是这样，原来事实是像这样。我20几年前我在德国在认识了义珍，后来认识了谭勇。谭勇有时候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会忽然说一声阿寿，我心里想说你干嘛讲日语而且我听出来他讲阿寿跟日语的阿寿意思是一样，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德语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啊原来如此。而且后来我听说好像日语讲阿寿有这个意思是跟德文学的啊，他不是他本来刚好也是这样，好像现在你们学的一个德文跟日语哈，阿寿啊一定要讲的比较强烈一点。我告诉你，下一次如果有不认识主的人说我们是阿门的，你应该跟他说是的，你不要不高兴，而且你应该很引以为荣。他说，告诉他说，阿美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圣经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阿美的意思就是这是诚心的、真实的，表示我们的祷告或者我们说的话是真实的，而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让他知道，你以此为荣，不用担心人家。也许用有点戏谑的方式说你是信阿门的，你可以跟他说我确实是信阿门的，好吗？当然你要像我刚刚讲的一样跟他说明解释一下。好，我们来进入我想给大家讲到的约翰福音第三个记述的特点。这里要提到的是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提到他自己，有的时候是别人提到他用的一个特别的称呼，一个就是神子，神的儿子，一个就是人子， Son of Man， 人的儿子，另外一个就综合起来用简单的就称他为子，就这三个名字，神子、人子跟子。福音书里面多半出现人子的地方多半都是主自己说的，你读福音书不会太难注意到主耶稣蛮喜欢自称人子的。你知道如果有一个人他有博士学位，他如果要自我介绍，他通常不会跟你说我大学有毕业，他一定会提他最高学历，对不对？那主耶稣又是人子又是神子，他干嘛提一个比较 inferior 比较低等的头衔啦？他应该就是告诉了他是神子，不是更好吗？但是主从来几乎从来不这样讲，你知道吗？主耶稣几乎不曾自称为神的儿子，至少在对观福音里面，你知道什么叫对观福音吗？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他没有一次自称神的儿子。那三卷书里面出现过神的儿子这个词，不是别人说他的，就是鬼邪灵说他的，邪灵认得他是谁，他们就会用他的最高身份说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主通常禁止他们说，你记得吗？而他自己一说就说他是人子，这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他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不敢这样说？当然不是啊。事实上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几次主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就是在对观福音里面有一些地方虽然他不自称为神的儿子，但在某一些关键的时刻，当门徒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同意，对吗？他没有否定他们，但他自己一向不太这样自称的。 我觉得这是福音里面很要紧的事，你也可以说这是神的法则，做事的法则里面很要紧的一件事。在福音里面这是很要紧的事，因为那正是主来到世上的目的。他不是以高高在上的神的儿子，拥有所有的伟大的能力，漫威漫画里面那些超级英雄的所有能力跟主耶稣相比都不算什么，他拥有所有这些能力，可是他并不用那样的方式来成全救赎，他并不是用那能力来在我们身上挥一下手，然后我们就从一个会嫉妒会仇恨会沮丧的这个人一下子变成一个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一个健全的人。主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因为那不是神的方式。为什么？因为他并没有把我们造成是一个像超级机器人，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软体可以加上去，有新的材质可以给他，就给我们更换一下，使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机器人。他并不是这样，因为他把他自己的性情给我们造我们的时候，所以需要我们去成长啊，所以他不是用那样的方式。而当人选择了堕落之后，他的救赎就不是用那样的方式。你甚至可以说他神没有办法用那样的方式来改变我们，所以他来成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道成了肉身，自居卑微，在那里成全救赎，好拯救我们，好提升我们。所以他来的时候他喜欢自称为人子，因为那就是他自己取了的样子。他成为肉身的时候就带着这个动机，始祖的动机来这样做的。所以当然他讲话的时候就继续这样讲，表示他是在这样的态度里面来到世上的。另外一方面，主喜欢自称人子，还给我们看见神做事的一个法则，这是我们很需要效法学习的。主耶稣希望他不是去告诉人家我是神的儿子要让人家接受啊，说我是神的儿子然后行个神迹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就接受他是神的儿子，他不用这样的方式。他尽力的去教导传神的道，也行出医治这些神迹来，但是他希望人因为看见这些而承认而认出他是神的儿子，你懂的意思吗？他不是用去告诉他们他是神的儿子来让人接受，而是希望借着他的教导跟他所做的事他们要认出他来。他在最后晚餐呢，他就是这样讲的，他认为他们要因为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而知道我是从父来的。如果他们看见我所做的事听见我所说的道仍然没有这样来信我，他说那他们的罪就无可推诿了。所以那是神的做法。我说我们应该要效法这个，就是因为神的儿女其实蛮喜欢这样的。比方看见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或者慕道的人，或者是自己的孩子自己靠近的人，当他们也许经历一点神的作为，或许他们有一个需要然后你为他祷告等等，他们经历一点神的作为，我们在旁边就蛮喜欢给他讲说你看神这样恩待你，所以你要好好信他，对吧？基督徒很容易这样讲，对不对？我们觉得那是天经地义就应该这样讲。可是如果你看见主耶稣的做法，你可能就要重再思这件事了。主似乎不倾向于没有那么喜欢这样做，他比我们都更有理由这样做，你知道不知道？可是主没有这样，主没有行一个神迹然后说嘿，有没有看见我行这个神迹你要认出我是神的儿子，他不这样讲。你知道吗？ 下一次你碰见人家这样，你可以在心里面祷告，主啊，让他自己有这个醒悟，因着这件事认出那是神的作为，而能够因此全心要为神而活。你可以这样为他祷告，可是你不一定要这样跟他说，因为显然那个不是最好的做法，因为主自己不这样做。如果那是很好的做法，我猜主耶稣应该要常常这样做，但是他没有。在福音书里面，事实上我们几乎觉得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因为他总是自称仁慈。而在约翰福音里面，有的时候他自称为神的儿子，那是因为他已经在跟门徒讲到那些问题的核心的时候，他才这样。好，我刚刚讲的，思考一下吧。四福音里面提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有30次，马太福音9次，马可福音4次，路加福音6次，可是都不是主自己说的，不是旁边的人说的，就是鬼说的。那约翰福音提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有11次，有6次是旁边的人说的，有5次是主自己说的。福音书里面出现人子一共有85次，光看这个次数就知道主耶稣习惯于自称人子。其中马太福音有32次，很多，马可福音有15次，路加福音有26次，约翰福音只有12次。所以读圣经的人习惯说约翰福音强调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蛮有道理的，因为他用到人子的次数比其他福音书少，用到神的儿子的次数比较多一点。而用到人子的这个词，除了有2次是别人用了这个词以外，全部是主自己说的，也就四本福音书加起来，主耶稣有83次自称为人子。这个应该给我们一个深刻印象吧。意思是每一章福音书至少主耶稣讲一次他是人子，平均起来，因为四本福音书的章数不到80章，我想有没有可能有了，大概有，那差不多平均每一章主耶稣都讲一次他是人子。可是我们读约翰福音，我想让大家更注意另外一个词，就是子啊，这是约翰福音独特的技术。在福音书里面一共出现23次，其中马太福音有4次，马可福音1次，路加福音3次，约翰福音用了15次啊，而且这个词一向都是主自己的自称，所以当他想要表明他不只是人子，他有更崇高的身份的时候，他并不用，多半的时候他不用神的儿子来自称，而是用子啊，这个词就没有那种强势压人的味道，要人家接受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又能够表明出他不是只是人子而已。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就认为子这个称呼是这3个主耶稣的称呼里面最伟大的称呼，我也这样认为。子涵盖了神的儿子、人的儿子，换句话说，它涵盖了救恩的最基本的东西。因为基督成全救恩，最主要就是他在神子的身份里面，跟在人子的身份里面，他所做的、他所行出来的、所成全的，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满的救恩。这个人神性跟人性的完满在这个人身上有一个合并起来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称呼，就是他是子。 我们刚刚提到约翰福音用这个字用了十五次，其实不太正确了，是说他用到这个字的时候是主对自己的自称的时候用了十五次，其实约翰福音还有其他福音书用到这个字有更多的地方，因为这个字基本上就是希腊文里面儿子 Theos 那个字，所以在别的地方可能在讲到甚至讲到某某人的儿子的时候也会用到那个字，所以那个字当然在原文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用的更多次，可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次数是指的主用在自己身上，讲到他是最完全的那一位，和神子人子于一身，神儿的基督，他自称为子。我后面用一点时间给大家看几处约翰福音里面主自称为子的经文。第一处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三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五、三十六节，我们来读好吗？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在这里，主在讲到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称，一个真理的时候，他用了子这个字。所以他不是说你要信人子或者信神子，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这就跟初代教会一个最基本的信条是吻合的。有人认为我们今天会背使徒信经啦、尼西亚信经啦，可是初代教会有一个最简洁扼要的基本的信条，就是耶稣基督是主。你知道这是初代教会最主要的信条。那就耶稣讲到人性的部分，基督讲到神性的部分，而且他又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用的，他用子来讲信子的人有永生。所以这位神儿人的基督父神已经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就是神创造的核心是他，创造的凭借是他，创造的目标也是他，一切都是他。因为特别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十九节之间嘛，那里提到万有是借着他造的，是靠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反正都是他就是了。而圣灵来，圣灵最主要的工作也是要荣耀基督，要见证基督，对吗？神所有一切的心意都在这个上面。为什么在这个上面呢？因为那个跟人有关系，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这位子带着他伟大的身份成全了救赎，他救赎的目标是要把我们也带进这个身份里面。他是神的儿子，他预定我们都要变成神的儿子。我们被圣经里面称他叫 Sons of God， 我们中文翻译叫神的众子。而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用这样的方式讲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意思就是说，他来道成肉身，取得人的肉身，为行在地上。可是有一天，他要使这个身体扩大，要由无数的信他的人所组成的整个教会变成他的身体。这个合起来，有的人这样说，他就在一个大的人都要被称为子的啊，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神要得着他的众子，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我刚讲的哥罗西书那段话，也许我们应该读一下。那段话讲得非常的丰富。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从十五节开始来。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受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都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要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保罗把主耶稣自己讲的这一句话诠释得很丰富，对吧？所以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在救赎里面也是，在创造里面他是一切的最先的，而在救赎里面他也是头，是原始，你可以说 the beginning 的最初的，他所进入的那个样式将成为出熟的果子，我们也都要进入。所以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承受产业，他也让我们一起做儿子，一起承受产业。哇，你可以更完满的、更整体性的、更丰富荣耀的想到这些事，对吧？如果神成全了这么全备丰满的救恩，人却忽略，当然不能陶醉。这里说不信子的人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也许这里讲的神的愤怒是像恨铁不成钢、恨子不成才的那种愤怒吧。另外一处我觉得是约翰福音讲到子非常伟大的一段经文，在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将来我们在讲别的主题还不时的会提到这一章。这一章圣经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非常奇妙的事情哈。可是我们要读这一大段啊，约翰福音第五章从十九读到二十三节。来，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凭着自己不能……还有第三十节，来，对不起，跳过去读第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如果万有受造都是本于他，都是借着他、靠着他，也是为他造的，而救赎也是这样，他成全一切，他是救赎的动机、救赎的凭借，最后救赎的目标也是他，人都要变成他的样式，所以他自己也自然成为审判的标准，你知道吧？神成全了这一切，所以变成我们怎么看待基督，就成为我们的命运啊！我们的命运系于我们怎么看待基督。比拉多讲的一句话，其实也是神对人要说的话：这称为基督的耶稣，你要怎么办他？你知道一般的学者读圣经的人喜欢说约翰福音的记述的特点是特别要描述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像他们会说路加福音特别描述耶稣是人子，我们之前讲约翰福音也提过，这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约翰福音讲到基督人子人性的这一面仍然讲得非常的卓越，不输给其他福音书。事实上我们刚读的这一段我觉得是讲到基督的人性讲得比其他福音书更加的详实的一段记述，因为主给我们揭露 它里面你可以说这一段经文是在讲内在生活，基督的内在生活。他说他说表现在外，说的话做的事都是看见父做说，或者听见父做说，他才做才说那些话。他讲到一个完美的人性，就是亚当没有走上去的，就是完全依附于神的一个人性，而那个才是人性得以达到完满的道路，而主为我们走出这条路来，一个完全的依靠。在约翰福音里面，在别的地方提到一些实例，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这种内在的这个跟父的关系的表现在外是怎么样。有一次是迦拿婚宴上面，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给他提出一个需要，一个要求，你记得吗？而主耶稣他来本来就是要彰显神，也要帮助神的百姓，也要有一些神的作为的，他理应该很快就觉得哎，生意上门，好好的行一个神迹。他没有，他跟他母亲说，妇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拒绝他。为什么他会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生儿子有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没有到啊？时间在他的掌管底下，任何时间他做事就是他能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我们有时间限制是因为我们在别的管辖底下嘛，他不需要在任何管辖底下，干嘛他有什么他的时候没有到这一件事？不，他是有人管辖他的，父管辖他，因为他是以人子的身份在地上，所以他才这样讲。你记得在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他跟他的兄弟讲过类似的话。当他的兄弟说你要显扬名声，意思就是你想要发展你的事业，应该趁节期人多的时候，就像到芝山站旁边去做这个事，因为那里人来人往很多一样，就在节期人多的时候上耶路撒冷去，新的神迹遍布在各地的犹太人，有多少人可以看见，多么奇妙啊。主怎么回答他兄弟，你记得对，他说你们的时候常常是方便的，我的时候不方便。干嘛那时候不方便？他要父管理他。后来他真的利用了大家都上来过节的时候，做一件事让大家都看见，不过做的事不是这样显扬名声，而是钉十字架。先有钉十字架，后来才有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也是再一次许多人都在那里的时候，神的作为。你生命里面有没有像这样的东西？我想到我的牧师的牧师乌朗牧师，他年轻的时候在纽约的一个教会牧会，牧得很成功，人逐渐增加，他们需要有一个新的会堂。后来他的同工看到一个看起来非常理想的会堂，看起来没有什么客观的理由不合适，可是乌朗牧师跟他的同工说，我没有觉得这是主为我们预备的。那同工都不能理解，想要说服他，跟他争论。后来乌朗牧师讲了一句很像主耶稣那种破釜沉舟的话，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买这个会堂，那么我会离开，你们要找另外一个牧师。他们当然不愿意这样，就很不得已，不情愿的不这样做。过了不久，有另外一个房子出现。这一次，无论是吴老牧师或者大家都觉得这是合适的，而且比先前那个更合适啊。那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就是这样。我也喜欢想到内地会。当二十世纪开头的时候，戴德生虽然还在世，可是他觉得他的身体状况还有各方面的事，他觉得应该要有别人接下他的工作，所以他就发信给大家，指定了一个人，是剑桥七姐中的一位 Dixon Host， 中文名叫何斯的，接续他做总主任。你知道发布那个消息，大家都很诧异，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 大家都跌破了眼睛。特别是因为戴德生旁边很多年一直有一个像约书亚跟摩西的关系啊，一个助手，而且很杰出的一个宣教师，人也非常谦卑，各方面都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大家没听戴德生讲，但都以为应该他是接班人，没想到戴德生选了另外一个人，连那个弟兄都很难接受，可是他很谦卑，他还是接受了。经过一段年日以后，大家都同意戴德生的选择。在那个中国最动乱的时代，那是清朝变成了民国的时代，接下来就要军阀的时代。Dixon Hope的特质正是使得内地会能够稳定往前的原因。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很安静祷告的人，所以他以前一点都没有表现出很突出来。1929年8月1日，他发了一封信给各地的内地会的宣教士，跟在英国在世界各地支持他们的人，一封带祷告信。大家收到信，在拆信的时候大概都知道他写什么内容，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中国的局势很混乱，好些差会都停止差派宣教士，甚至撤回宣教士。可他们拆开信以后再一次跌破眼镜，因为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基于中国现在的局势，我觉得我们应该求神再为我们多差派宣教士来，好不好？我们祷告神在近期内为我们预备200位宣教士。他狮子大开口。在那个之前更早的时候，他们曾经求神给他们100个宣教士，后来神成全了。这一次在看起来最不合适的事情下这样写，我不知道收到信的有多少人带着狐疑的心来想这一件事。三年以后，他们得找了200几位宣教士，后来那些宣教士就有一个特别的称呼，称他们叫做那200位。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因为我的牧师荣教士就是那200位中间的一位，而且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是1929年那一年到中国的。他所以会到中国也是因为那个局势，因为他本来是倾向于宣道会的，可是连宣道会宣信创立的宣道会，那时候宣信已经不在，宣信如果在，我猜他会跟何思哲的做法一样，所以那个时候连宣道会都在停止差派宣教士，所以荣教士才选择内地会的。最后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6章40节。我今天多讲了几分钟，这是另外一个主用了子这个字，一起来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在这里再一次的表现出他很约翰很看重看这件事，见子而信的人，神期待我们看他，而且一看他，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我们的心就被他掳掠，被他所夺，因着他而着迷，然后我们才会进入我们刚刚讲信的真实含义，就是全然的投入委身，跟他连在一起，跟他联合，那样的信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见子而信就是像这样，只有这样福音在我们身上才能够更完满的成全，因为那就是神的救恩的核心的意思，想要我们跟神的儿子一同，我们要一起成为神的儿子。